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八旬了比年轻时还精神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7号。我一出生就被断定是养不活的孩子，可现在我已年过八旬，精力旺盛。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，庆贺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。第一部分，从养不活到麻杆。我小的时候听母亲说，你一出生就是带着病来的。当时接生婆对我母亲说，这孩子养不活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就怕吃饭，什么都不想吃，整天头晕，蹲着坐着或站起来都困难，头晕站不稳，眼前冒金星，经常胃疼，卧床不起。我八岁那年学校招生，老师见我躺在炕上虚弱的样子，没收我，所以我九岁才上学。整个小学阶段，每年病假累计在半年以上。我成年后，头晕减轻了些，但是胃痛、脑神经衰弱、失眠、肩周炎、过敏性鼻炎、附件炎、尿路感染、便秘等症状都很严重，病痛时时折磨着我。我身高1米69，体重只有95到100斤之间，被同事们称为麻杆。1997年10月，我满56岁，退休了，有时间去看病了。可是定点医院离我家较远，我连独立去医院的能力都没有了。第二部分，修炼20多年，现在比年轻时还精力旺盛。1997年11月末的一天，听说当地工厂搞活动，在我家楼下的马路上摆摊卖东西，我就下楼去看看。一位卖化妆品的老太太瞅着我的脸对我说，大妹呀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练功吧，什么病都能好。我说，什么功啊？她说，法轮功，是修佛的。之前我从没接触过气功，就问她有没有书啊。她说有。我就跟着她去了一位义务辅导员家，请了一本转法轮和一本大圆满法。当我开始读转法轮的时候，仿佛感觉自己已经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员，于是我就照着书中讲的法理去做了，特别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好坏出自一念，以及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的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这个法理那时在我的心里就深深地扎下了根。我照着大圆满法书上师父教功动作图解，自己比划动作，动作基本会了的时候，我就去了练功点。练功时的那个美妙啊，我听着师父的口令做动作的时候，听到耳边呼呼像刮大风的声音，全身的能量像电流一样涌动。练完功后，我平时总是冰凉的手变得热乎乎的了。随着我天天去小组学法，天天去练功点练功，不知不觉中我什么病都没有了。得法不到一个月，我发自心底地说，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练了法轮功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凭着对大法的信，对师父的信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没打过一针，没吃过一粒药，身心健康地走在主师正法的路上。80岁的人了，我比年轻时精力还旺盛。第三部分，佛光普照，亲人受益。法轮大法的法光沐浴着我的家人，在他们的身上奇迹不断地展现，这里仅举几例。一，20多年失眠的五妹能自然睡着了。我家有失眠症的遗传基因，最严重的是我五妹。他从上中学开始就基本上失去了睡觉的功能。结婚后，他丈夫天天给他按摩脊梁骨，希望他睡上哪怕2个小时的觉。到后来这个办法也不起作用了，就改用钳子把按摩。 乌妹的儿子长大后，他一心想挣一笔钱，送儿子出国留学，就开了一家美容院。他几乎是天天躺着工作，各部门送上来什么材料，他都是躺着看，躺着批复。员工出去活动，得给他拉张床去，平时挺不住了，他就去医院打能量，支撑着。那时候，我经常向他弘法。他说，我知道法轮功好，但是我不能练，做生意不撒谎是不可能的。从2004年起，乌妹靠打能量也不起作用了。有一天，她对丈夫说，快送我去大姐家吧。她迫不及待地让我教她练功。当时她没有力气站着练，我俩就坐在地板上比划着每个动作，也没听练功音乐。乌妹学得很快，我把基本要领跟她说了，并送给她一套练功音乐磁带。乌妹夫把她带回家了。第二天，乌妹告诉我，她吃完晚饭后装好练功音乐，想试一下自己的动作能不能与音乐合上。乌妹就这么比划了一会儿，然后上床休息了。没想到她躺下就睡着了，这可真是破天荒，出了奇迹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乌妹一觉醒来，感觉太舒服了。她问丈夫，昨晚你没给我按摩吧？乌妹夫说，是呀，太神奇了。当时他们那个喜悦呀，真是难以言表。当天乌妹要去劳动局办事，过去到哪儿都是乌妹夫开车带她去。这回她说，今天不用你送了，你忙你的吧，我自己坐公交车去。晚上八点的时候，乌妹给我打电话，她说，大姐呀，我今天自己坐公交车去劳动局办事，一点不觉得累。我又打电话给老七，我小妹，让她陪我去逛商场，我买了2000多块钱的衣服。乌妹已经好几年没自己买衣服了，因为一进商场看到那么多人，她就晕，恶心。这些年都是乌妹夫或我小妹替她去买。从此以后，乌妹在大法修炼中精进不怠，做真相资料，发真相资料，做大法书，打印真相币，打真相电话，参与素江。乌妹夫非常激动，他是外向性格，与他交往的人很多，他见到熟人就说，华的病好了，一粒药没吃。乌妹夫经常开车，带着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，挂真相横幅，修机器，买耗材。他虽然不修炼，可好像也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员。二，儿媳脸上的扁平疣不见了。2004年过年期间，我二儿子从外国打电话告诉我，二儿媳会带着孩子回家住一段时间，同时又告诉我，准备一些薏米做饭给他媳妇吃，因为他长了满脸的扁平疣，现在孩子吃奶，他不能吃药，医生让他吃薏米饭，我们就买了好多薏米。正月十四，我与先生去机场接二儿媳，到家后他们脱了大衣，里边都穿着厚厚的衣服，而我把外衣脱掉之后，只穿一件薄的细线衣。儿媳说，妈，你不冷吗？我说，妈练法轮功，不冷。她说，妈，你把书给我看看吧。我把转法轮给了她。这一宿，二儿媳差不多看完了转法轮，一大早她就喊，妈，这书好呀，不像邪党宣传的那样啊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喊，妈，孩子的嘴好了。我说，孩子的嘴怎么了？她说，孩子嘴里有两块鹅口疮，两家医院都没治好，每次喂完奶我就给他喂药水，刚才一看好了。二儿媳知道是她看了大法书，孩子的病好了。她说，妈，你快教我练功吧。这刚回来她就练上功了，多大的缘分呀。过了两天，二儿媳的脸变红了，她说很痒。我说，不要管她，是好事儿。也就是一个星期刚过吧，她脸上的扁平疣就退光了，脸上光光的。她说，我的脸好多年都没有这么光滑了。她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的家人及亲朋好友。为了我们的安全，为了摆脱邻居的盯梢，二儿子和二儿媳在别的区买了一套房子给我们学法小组用。这个学法小组平稳地坚持了十几年， 为大法弟子救众生，完成历史使命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三，走失的小孙女就站在我身后。我家住在商业区，周围全是大商场，一个挨着一个。因为孙女才11个月，她父母都在海外，所以白天晚上全由我来带，没有休息日。带着这么小的孩子，我只能在商场里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，打自动电话救人。在孙女快3岁那年夏季的一天上午，我带她经常去的那家童装店进了一批新货。当时照相馆老板的孩子和我孙女正在玩具店里画画，这孩子比我孙女大2岁。大约10点钟左右，老板的孩子被他妈妈领来试衣服，我也帮我孙女儿选衣服，放了孙女一个人在玩具店里画画的事了。一会儿，老板的孩子试完衣服回到玩具店，发现我孙女儿不见了。他忙喊，妞妞妹妹不见了。大家都很紧张，童装店的、玩具店的、照相馆的老板及员工全都跑出去找孩子了。这时我还挺稳的，心里说没事，不会丢的。可是我平时带孙女儿去的地方都找一遍了，也没找到她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到那些去找我孙女的人也都跑回来了。远远望去，谁怀里也没抱着孩子。这时我有些慌了，我怀着最后一点希望环视了一下四周，嘴里喃喃地说，师父啊，孩子哪儿去了呢？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，看见孙女儿就在我的身后愣愣地站着。我一把抱住孙女儿，又惊又喜，我知道是师父救了孩子。第二天，儿子打来电话说，我昨晚梦见孩子丢了。我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怎么这么巧呢？我心里明白，是师父法身为我化解了这个巨难。四，我儿子严肃改过，立刻喘气通畅了。2020年中共病毒蔓延全球，很多行业都停业了，我二儿子的餐馆也关门了。这年6月份的一个周六早上，发完正念后，我与儿子一家视频。儿媳说，他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特别是嗓子。我说，没事儿，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马上就好了。儿子说，我根本就不信，怎么能诚心诚意的念呢？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儿子的悟性怎么这么差呢？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儿媳打来电话与我视频，说昨天与我视频之后，我儿子就上不来气了，躺着不行，坐着不行，拎着枕头到处走，无法入睡，心里非常恐惧，这一口气上不来就没命了。他们的朋友们也都说很危险，要赶快手术，有的说要做心脏搭桥。我对儿媳说，赶快上明慧网发表郑重声明，向大法师父认错，求师父救救他。儿媳马上与我儿子商量，他同意了。然后他们就一点一点地回忆这些年儿子说过哪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，做了哪些不敬师不敬法的事，然后写了郑重声明发到了明慧网上。儿子立刻喘气通畅了，身体马上就好了，师父救了他，他们觉得太神奇了。这回儿子服了，他们一家三口人天天一起练功，一起读法，一起背法。2022年我儿媳过了一个病业关，非常严重，连读法的能力也没有了。我儿子每天读转法轮给他听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经过了10几天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儿媳终于喘过来了。这一桩桩一件件的神迹就发生在我与亲人身上，怎么能说没有神呢？现在全世界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，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能讲出许多这样的故事。中国古代不是一直都有人修佛修道吗？西方人不也一直向他们的神祈祷吗？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无神论只是祸乱人世间的瞬间，怎么能相信他呢？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三次车祸中的神奇》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8日。1997年春天，我在老家的一个厂矿上听到悠扬悦耳的音乐，我循着声音来到练功点，法轮功学员们正在练功，柔美舒缓的练功动作，平静祥和的面容，这似曾相识又久违了的场面，顿觉一股强大的能量把我融在其中，感到亲切舒服，使我激动落泪。第一部分，得法修炼。辅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礼貌地过来问我，你想学功吗？我表示想学，他让我早晨去练功点教我练功。经过三个早晨，我学会了前四套功法。当时由于我工作繁忙，并没有精进修炼，即使这样，大法也使我周围环境变得好起来。本来不和睦的夫妻关系融洽了，矛盾丛生的工作环境顺畅了，身体患有的胃出血、心脏病、妇科病等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，生活变得充实愉悦了。这期间我曾经参加过两次大型的大法心得交流会，交流会上同修们谈的内容十分感人，如一位瘫痪八年、身患多种疾病的县长，喜得大法后，无病一身轻，健康如初，他感激得泣不成声。还有一位年近七旬的模范教师，在弥留之际喜闻大法而重获新生。这些真实事例，使我心灵产生了很大的震动，对大法更加坚信，对师尊更加崇敬。1998年，我正式走入修炼。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，我遭遇过多次危险的事情，都在师尊的辛苦承受、慈悲保护下走过来了。以下特讲三次车祸在痊愈过程中发生的神奇故事。第二部分，第一次车祸。2009年5月4日，我发完真相资料后，丈夫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回家，结果被一辆疾驶的白色轿车撞上了。这辆车是逆向而行，它本应该走右道，跑到左道上来了，把我们连车带人一起撞飞。丈夫没有大碍，我大头朝下摔在地上，左手触地，手腕处的骨头齐刷刷地断了，只有筋连着。当我俩从地上爬起来醒过神来时，肇事司机早已逃之夭夭，自行车坏得不能骑了。这段路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离家很远，怎么办呢？丈夫只好架着我拖着伤臂走了一个多小时，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我送到医院。外科大夫马上为我清洗消毒，做了局部麻醉。这时我才发觉，伤臂打不打麻药都没有痛感，只是木木的。我悟到是师父为我承受的疼痛啊。医生对接完伤骨后，又打石膏又拍片，三个多小时才处理完，石膏足有五斤重。回到家晚上睡觉时，难事来了，这只伤臂怎么放都不舒服，一不小心别着它更不行了，疼痛的睡不着觉，很闹心。折腾到第三天夜晚，困极了，朦朦胧胧中忽然感觉一只暖暖的手在伤处攥了一下，只觉咯噔一下，伤处不那么疼了，逐渐一点不疼了。石膏里外的皮肤起黄水泡，破了流粉红色的血水， 接着封皮消肿结痂。十多天后，石膏太松了，戴不住了，胳膊已经恢复原样。丈夫陪我去医院，主治医生紧了紧石膏绷带，我请求医生撤掉石膏。医生说，不行，最少得戴100天以后，你伤得多重啊，错位了怎么办？我无可奈何地回了家，勉强戴了一天，太难受了，我就让丈夫把石膏撤了，只需绷带吊着就行了，方便了学法练功，随后吊带也不用了。第27天，我把石膏又戴在伤臂上，去医院请求大夫撤掉石膏。大夫无奈地答应了。拍片后发现，伤口缝合处只有头发丝儿一样细的一条白线，对接得非常好，完全康复了。医生高兴地说，我从医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伤得这么重，能恢复这样快。提一桶水，我看没问题。遗憾的是，当时由于怕心，我没能告诉医生，这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的缘故，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。第三部分，第二次车祸。2017年11月20日下午3点多，我到邻村发完真相资料后往家走，过马路时左右看没有车，刚走到马路中间，突然一辆红色轿车直冲我而来，我被撞出20多米远，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听见有人在叫我，喂喂，你怎么样，快起来，看看伤着哪儿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这声音好似离我非常遥远。我勉强睁开眼，只觉天旋地转，见一对夫妇往起扶我，把我疼得大叫，心想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可是左胳膊丢得当当，不听使唤，大臂骨折错位，左臀骨尖也有错位感，肩胛骨疼得要命，整个人像一滩泥一样躺在那。我对那对司机夫妇摆摆手，示意他们不要找交警。我说，我没事儿，不要紧的，你们走吧。我把他们放走了。我丈夫雇了一辆小电车来接我，可是往车上弄我成了大难题，背也不行，抱也不行，扶着走又走不了，动一动疼得我直叫。丈夫硬是把我抱上车，把我痛得简直要昏死过去，大汗淋漓。到家下车就更难了，花了1个多小时的功夫，费了9牛2虎之劲才把我弄到床上，坐又坐不了，躺也躺不下，因臀骨骨折错着茬，左腿肿得打不了弯。丈夫扶着帮我勉强硬坐才坐下，疼得我眼冒金星。我就心里喊，师父救我，嘴里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丈夫怕我坐不稳，用被子围起来，又放了几个枕头支着我。丈夫要给单位打电话请假，我说，你不用请假，快把小录音机给我，我听师父讲法。他拿来并帮我打开，听师父广州讲法。丈夫做好了饭给我吃，我哪能吃下去呀，浑身疼痛难忍。丈夫吃完走了，我继续听法。似睡非睡之间，看见师父走来，穿一身深海蓝色西装，走上讲台讲法。整个晚上只要一闭眼，就是这个景象。坐着太累了，想活动活动，可左边身子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沉重，肿胀的胳膊腿被袄袖裤筒箍得紧紧的，脱不下来， 手脚肿得像面包，颜色紫黑。当时那种痛苦的滋味无法形容。午夜发正念，我醒了，差五分钟12点，身子不动，右手胸前立掌，吃力地发了15分钟正念。丈夫下班了。大约半夜2点多钟，喊醒丈夫帮我上厕所。丈夫拿了一把椅子，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我从床上弄到椅子上，然后拽着椅子一点一点把我拖到了厕所，完事后再往回拖。他一边拖一边埋怨，把撞你的人放跑了，这一大堆破烂事留给我了。还说，都这样了还不上医院，我可不养一个残废老婆。我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哪儿都没坏，只要我好好学法练功，几天就会好。他不吭声了。当他把我用椅子拖到客厅时，我想总这样也不行啊，干脆不上床了，待在客厅里会省很多事儿。他说，不行，这多冷啊。因为南方冬季屋里没有取暖设施，阴冷的。我说，没事儿，你把被拿来给我盖上，盖严点就行。因为我在椅子上怎么也盖不严，把我冻得发抖。我照样坚持听师父讲法，不一会儿，一股暖流围绕着我，周身暖融融的。听着听着，我睡着了，师父讲法的场面又出现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睡醒了，一看墙上的钟，正好是练功时间。我坐在椅子上单侧练功，非常明显感觉到法轮在伤处不停地旋转，很舒服。我在客厅待了大约20多天，一直暖暖的。这段时间大脑什么也不想，每天只是听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背红银寺。神奇的是，伤处一点也不疼。需要移动的时候，还必须伤腿先动才能动得了。肿胀的胳膊腿从上而下开始消肿了，臂骨骨折处结了一个小碗口大小甲鱼盖一样的痂，小臂能抬到胸口处，盘腿臀骨不痛了。一个意念打来，我该站着练功了。我开始往起站，很费劲儿，也站不住，不能站时间长，伤肢能做到什么程度尽力而为。练功时法轮转的力度很大，左转右转，差点把我转倒。练第三套功法时，明显感到有人，可能是师父，在给伤臂上缠绷带，紧紧的。上冲时像有一根绳往上拽胳膊，下贯自如，机制特别明显。不知不觉中，受伤的左臂的硬痂不翼而飞，向上拽的感觉没了的时候，左臂上冲的动作基本到位。练第四套功法时，机制更明显了，像机器起落架一样，动作上来下去自如。这套机制还帮我解决了站坐上床下床最大难题了，想站自动把我支起来，想坐自动落下了。空闲时间，我脑中浮出一念，围着床练习挪步，开始一寸一尺的练习，从床头挪到床尾，伤臂不会使劲儿，渐渐好使了， 又练习挪步，一小步一小步的挪，在床边来回挪。后来女儿给我买了一把有轱辘的电脑椅，我就坐上后用脚驱动电脑椅来回在屋内移动，上厕所洗漱基本能自理了。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，师傅都会借丈夫的嘴鼓励我，很好，非常好，真不错。就这样，我从受伤到行走自如历时45天。从撞伤到痊愈，整个过程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弟子信师信法，若没有强大的正念，走不到今天。最主要的还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。第四部分，第三次车祸。2021年11月13日下午，我在老家去亚索镶牙，过马路时被一辆飞驰的蓝色轿车刮倒，由于惯力太大，被带着转了一圈坐在地上，左脚压在了臀部底下。司机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把我扶起后便给交警打电话。我说，你把我送回家就可以了，我没事儿。他不干，说，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我的车是上了保险的，不找交警那就属于我肇事后逃逸，那后果就麻烦了。这时我想应该为他人着想，就同意了他的要求。小伙子找来交警，我的脚已经肿起来了，脚脖子肿得很粗。交警取证后，此事故小伙子负全责。交警催促小伙子说，赶快送医院，别耽误了。到了医院，打完石膏，拍完片子，脚脖子两侧踝骨断裂，脚背两处断裂，一只脚四处骨折。家人叫我住院疗伤，我说啥也不住。医生看我态度坚决，就对家人说，住院也只是肝痒，没其他的。又对我说，像你这样的伤，非100天不能下床。俗话说，伤筋动骨100天嘛，你千万不要走早了，走早会造成严重后果，因为你伤的是全身着力点，受伤的骨骼很容易错位，可能会化脓，那就更麻烦，需要刮骨、打钢板、顶钢钉来使骨骼复位。我心里说，练功人绝不会出现那样的后果。回家后，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受伤的脚触地就疼，带着石膏不得劲儿，从膝盖往下腿肿得很粗，打坐双盘疼得我浑身冒汗，那也要坚持盘1个小时。这条腿从膝盖往下都是紫青乌黑，肿得很粗，打着石膏部位的脚和腿由于血流不通畅，起着大水泡，淌着黄水，非常痒。不知不觉中3天过去了，就在这天的夜里的睡梦中，裹在石膏壳里的脚先是前后摆动，接着左右摆动，重复这种摆动足有5分钟，感觉很解痒也很舒服，把我从梦中摆醒了。后来每隔几天就有这种状态出现，每摆动一次伤脚就轻松许多。20多天后，我就能带着石膏下地行走了。1个月后，我到医院拍片复查，伤骨处复位很好。1个半月后，带着石膏，别的伤脚很疼，到医院求大夫拿掉石膏，就是不给拿。回家我自己拿掉了，走路既轻松又自如，可以上街买菜了。这一次又一次的车祸，都在学法练功后一次又一次的恢复如初了。不用打针吃药，不用常人的处理方法，反倒好得快。丈夫对法轮大法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高兴地说，这功可真了不得， 把我老婆练成金刚不坏之体了。过年会亲家时，亲家感到震惊，说：你
好啦，
这么快，是练那个功练的？我说：是啊。第五部分，家人受益。师父在经文《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》中说：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丈夫和女儿也经历过几次比较大的危险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。丈夫是机修工，一次中间休息时，他们三人坐在一棵小树下乘凉，不料都被马蜂蛰了，两人住院打针，险些丧命。我丈夫被蛰后红肿了几天，没有任何治疗就好了。又一次，丈夫在一次机械检修中，切割用的砂轮脱轴，直奔丈夫头部飞来。关键时刻，就像有人指挥一样，砂轮把丈夫的嘴唇蹭了一道口子后，突然向反方向飞去。丈夫没有出现生命危险。工友们都十分惊讶，说：你家肯定烧高香了。也有人说：你家供佛了吧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在机械检修过程中，一个直径一尺长的轴承砸在了丈夫的脚背上。到医院拍片，他脚背上只有一个小白点儿，骨头一点没伤着。还一次焊接的时候，丈夫的脚背被焊锡烫了好几个大泡，皮肉像被烫熟了一样，可是一不化脓，二不溃烂，泡的皮有一点点干瘪结痂，痂掉了长出了新肉，几天就恢复原样了。女儿也经历了几次车祸，自行车和电瓶车都被撞坏过，可是她却毫发无损，还有几次其他方面的危险都平安躲过了。女儿对大法很认同，大法书全看过，她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找了一个很不错的对象，这都是大法带来的福分。经过以上种种磨难，我体悟到师尊为弟子付出太多太多，弟子倾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浩荡洪恩，唯有精进再精进，不负使命多救人。遥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